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好高兴第一次，唔系第一次，可能唔系第一次，好少嚟到呢个中台就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我女咧就好中意听我讲故仔嘅，咁咧佢话我把声好舒服。咁咧其实咧就呢个系大家都明白噶啦。咁所以咧能够享受阵间嘅时间，好舒服咁样，表示咧神嘅说话好带嚟平安。我都好希望神嘅说话成为我哋嘅力量，成为我哋帮助。当你合埋眼嘅时候，我哋正正系享受紧神俾你一种嘅平安，大家都能够好享受，实在系福气嚟嘅。好，我哋咧就今日嚟到睇呢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嘅话咧，《使徒行传》系记载咗整个初期教会嘅发展嘅一个嘅记载，而喺前边嘅部分里边，特别系未讲到扫罗嘅时候，都讲咗好多使徒佢哋嘅经历，或者系一班基督徒佢哋嘅处境。由第七章嘅前面开始嗰度讲，嗰度记载咗使提反殉道之后，嚟到去第八章就讲紧呢个嘅教会喺逼迫之下，呢个嘅门徒四散，佢哋随走随传福音嘅时候，喺唔同嘅地方传讲嘅时候。这个第八章就展开了这个使徒或者是门徒四散传福音的序幕。第八章整个来讲可以这么讲，重点是讲了腓利的工作。在第八章里面，腓利的工作分了两个大部分，两个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在第四节至第十五节就讲了他在撒玛利亚的地方里面的工作。第二个场景就是26节到40节的在旷野里面同这个的埃塞俄比亚，我成日都记住这个和合本那个叫什么安提亚帕这个字。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这个 个人的讲道解经 的经历。两个篇幅的记载很有意思地摆在一起。这两个篇幅展示咗喺初期教会发展嘅过程里边嘅一个实况。前边系一个大型嘅群众嘅报道会，而喺后边嗰段嘅系一个个人面对面嘅传讲，两个嘅形式都将福音嚟到传开。而当我哋细心去睇嘅时候，呢两个嘅记载之间，两个嘅工作传福音嘅工作之间，有一啲嘅明显嘅差别。《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将这件事摆在一起，或者他将这件事记载了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呢？就让我们稍后一起来到去看看圣经中怎样给我们来到去明白当时的情况，又给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和鼓励，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求主求你圣灵进入我哋心里边，打开我哋嘅心，去享受你俾我哋嘅提醒鼓励，享受你俾我哋同你一齐嘅筵席，喺圣经里边同你有一个嘅互动认识。愿圣灵进入我哋心里边，又愿神嘅说话成为我哋嘅帮助，愿主都赐福与我哋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有圣经学者形容腓利系传福音的腓利，这个称号反映了在腓利他在这个早期教会所做的事里面很有价值，很被肯定。使徒行传第八章的两个篇幅所记载的福音对象，在某个角度来讲都算是外人，是非犹太人。如果我们首先去看回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熟悉历史，明白记得圣经所对撒玛利亚人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矛盾背后有几百年的恩恩怨怨。撒玛利亚人是在这个北国亡国的时候的他们一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外邦的统治之下，他们在和外族人通婚所诞生的后裔，就称之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这班撒玛利亚人是一些叫做混血一族，这个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我们不说了。 呢班混血族喺猶太人眼中，佢哋睇唔起嘅，佢哋覺得呢班人同神冇份嘅，冇關係嘅。今日腓利就嚟到呢個撒瑪利亞地方嚟到傳福音。如果我哋唔係善忘嘅話，我哋同樣會記起耶穌基督都喺撒瑪利亞嚟到去同嗰個婦人傳福音，然之後亦都引起一班撒瑪利亞人嘅重視，結果好多人都信耶穌。福音臨到撒瑪利亞人，臨到呢班喺猶太人眼中睇唔起嘅所謂混血一族，係咪好有意思？神嘅恩典冇忘記呢班曾經離棄咗佢嘅一班人。而另一方面，我哋睇呢個埃塞俄比亞喺當時喺舊約時期稱之為古實嘅一班人，我哋更加知道呢班係外邦人，佢哋仍然或者係甚至乎應該咁講，呢班外邦人從來冇俾上帝嘅恩典福音嚟到去排拒於門外。今日耶穌基督嘅福音係因為喺教會被迫害之下、被逼迫之下臨到去佢哋嘅身上。臨到撒瑪利亞人，臨到呢個嘅埃塞俄比人嘅身上。喺當中我睇到神好奇妙嘅作為，而執事呢位執事腓利喺呢個向外邦人或者向外人傳福音嘅工作上面擔當咗一個歷史性嘅任務。佢可以咁講，係第一位向外邦人傳福音嘅門徒。由聖經嘅第四節至到第八節裏面記載裏面，我哋睇到福音嘅大能。當時嘅撒瑪利亞人因為聽到神嘅道同埋睇到神蹟而著藥。聖經記載佢哋咧好聚精會神咁嚟到去，同心合意咁嚟到去聽腓利所講嘅話。佢哋留心專注，同時一邊聽一邊嚟到睇神蹟。在當時的撒瑪利亞人眼見到腓利的醫治趕鬼的能力非常之興奮，他們被眼前那種的神蹟奇事吸引著，他們都願意信耶穌。第八節形容到當時那城裡有極大的喜樂，可以看得出那種的震撼，那種的即是虛撼的場面。這種場面讓我聯想到今天有很多人都聽福音嚟到報道會或者嚟到教會，佢哋都有種感覺，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甚至乎佢哋會形容為好奇妙、好感動嘅感覺。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你嘅朋友俾你邀請嚟教會嘅時候，都有同樣嘅表達。我曾經聽邀請過一位好朋友嚟到去出席報道會，佢聽完之後，當時佢冇決志。但是跟他讲，他说我这么大的人从未试过有今晚这样的感觉，我心很平静很舒服。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有类似过的经验，在教会里面，在报道会里面，在听神的说话的当中感到一种好宁静、好舒服嘅感觉，一种好受触动嘅感觉。事实上，我哋好多人都会被福音嘅信息所激动。今日我哋嘅报道会冇医治、冇赶鬼嘅神迹，但系你睇到同样圣灵仍然喺度工作紧，感动紧人嘅心。我睇到昔日教会嗰种嘅吸引力，那種感染力，那種奇妙的地方，今天仍然在這裡，今天仍然在神的教會裏面，是神的恩典。同時也都看到人心裏面那種空洞，那種渴求被滿足那種慾望，以前是這樣，今天都是這樣，我相信將來都這樣。人需要被满足，最大的满足就只能够在神身上面，在福音上面找得到。 福音传开咗啦，多人知道啦，吸引咗好多人。而喺呢个时候，教会要面对住一个嘅现实，呢个现实就系喺班人当中会有唔同嘅人，会带住唔同嘅心态嚟到去教会，嚟到去信耶稣。圣经嘅第九节至到十三节里边就记载咗呢个现实。当时有一个好有影响力嘅撒玛利亚人都信咗耶稣。圣经形容呢个人系一个行邪术嘅人，西门。圣经所讲嘅所谓邪术，根据历史学家嘅了解，当时的确系有啲人会透过占卜啊、讲预言啊，或者系占星术呢类啊，同甚至乎一啲巫术嚟到去解答一啲咧喺即系生活或者系某啲嘅事情唔能够确定嘅事情出嚟。如果你记起嘅话，其实你可以推想翻呢个撒母耳记里边所讲嘅扫罗揾嗰个文迷婆，都系呢一类人。啊，呢个西门正正系一个咁样嘅人，行呢啲嘅邪术嚟到吸引人去嚟到去即系赚取名誉地位，有冇金钱利益？圣经冇提到。但系第十节里边形容咗呢个人好有地位。他说从小到大的听从他，不简单的，由小到大都听从他，可见他那个影响力，那个领袖，那个领导能力，很有地位。西门这个人绝对不简单，不过西门今日都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受了洗。西门的转变在很多人眼中觉得很奇妙，就好似我哋有时候都会睇一啲人，会觉得咁嘅人都会信到耶稣，真定假咁样。而实上圣经讲佢信咗啦，受洗咗啦。唔可能嘅事实就喺福音嘅大能、神嘅奇妙作为里面发生咗啦。喺圣经嘅第十二节里面形容咗当时嘅情况。当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其实反映了当时那个情况，可以这么说是很虚陷，前赴后继这样来到去信耶稣。这个场景可能我们会看看，我们会否有没有试过前赴后继，几十人都试过。我又想起以前在唔知几年前呢个嘅国培理报道会喺球场里边嘅见证，如果你岌头，即系话你同我差唔多年纪，福音嘅大能就喺呢个历史性嘅时刻展现出嚟，改变咗撒玛利亚人嘅心，同时亦都进入咗西门嘅心。不过西门嘅信又反映咗教会当时嘅实况。就是有些人他们未必带着一个完全单纯的动机来去接受福音，他的信或者可能是基于他个人的需要能够被满足，他们回教会可能觉得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有些人想来到教会寻求安慰，寻求这个帮助，这个很正常的。我亦都不会觉得教会要排斥或者批评这类人。事实上回想当初我回教会的时候，我都带着一种心态，识下人咯，挺好玩的，这班人这班人都傻得可爱，其实都挺难得的，就是异类来的。但是我当时也都看到教会对我这类的人的接纳和真诚，教会的表达、教会的表现感动了我。事实上如果能够在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到忙，教会付出的有多少呢？其实有什么所谓，一切都是上帝，上帝的恩典足够。 而我哋嗰幅堂亦都接待咗好多嘅失业嘅无家者。喺过往呢几年里边，我深深体会到接待佢哋嘅意义，就服侍，唔系去计较。教会系要服侍，系要接待，但系教会真正嘅使命系要叫人认识嗰位创造生命嘅主，创造生命嘅上帝。一时嘅需要，相比永恒嘅福气，其实简直就系蚊比同牛比，冇价值嘅。如果我哋只系寻求自己嘅满足，错过咗永恒嘅福气，实在系可惜。或者你仲记得喺撒玛利亚井旁嗰位女士同耶稣基督嘅对话？嗰位女士喺度期待紧永远不渴嘅水。唔使再嚟打水，唔使出街，几好啊！佢寻求嘅系满足自己生活上面嘅需要，但耶稣基督话俾佢听，你需要嘅系心灵里面嘅满足，而呢份满足就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所以我哋嘅信仰唔应该只系停留喺满足自己，满足自己嘅需要上面。就好似彼得喺登山变像，耶稣登山变像嘅时候，佢同耶稣讲：我哋捉一座棚喺度咧，在这里真好。就只系停留咗喺满足于自己个感觉上边嘅需要上面。唔系信仰信耶稣，唔系只系满足于自己嘅需要，而系认清咗呢位创造生命嘅主俾我哋嘅人生嘅意义。圣经记载咗，虽然西门带住有唔同嘅动机，佢嘅动机唔单纯，但神对呢类人唔系排斥，唔系置之不理。第十四节至十七节里边就记载咗彼得同约翰两位使徒嘅到嚟。撒玛利亚人嘅信心传到去耶路撒冷嘅教会耳中啦，教会就派遣咗两位使徒嚟了解当时嘅情况。圣经学者解释呢两个人两位使徒嘅来临，是为了要引证他们的信心。撒玛利亚人当时他们虽然受了洗，圣经说他还未有圣灵的临在。学者对于这个的论述记载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 我接受的解释就是，这个迟迟未有圣灵的降临是为了要由使徒来引证，引证住两地教会，引证住耶路撒冷同撒玛利亚教会佢哋信众佢哋信仰嘅合一。呢、这个见解我觉得合理嘅。合理嘅地方係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理据。耶路撒冷教会派遣咗使徒彼得同约翰，因为两个好具分量嘅人物嚟到撒玛利亚人。他们来到的出现，他们的临在，成为了撒玛利亚人归信基督一个无可推翻的明证。所以他们的出现是有意义的。同时也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对撒玛利亚人信耶稣这件事的重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撒玛利亚人的情况，经文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信心的情况。纵然他们受了洗了，不过生命仲冇改变，仍然系会跟住自己嘅心愿嚟做事，睇重自己嘅利益，睇重自己嘅好处。西门呢个人就系一个典型嘅人物。十八至至廿五节里边记载咗佢呢种错误嘅思想。当佢见到使徒按手嘅时候，有圣灵降临喺人群当中呢个奇妙嘅景象，佢心里边谂嘅就系谂下，我有冇办法？都有呢种能力咧，呢种正正就系佢老本行嗰个老我嘅心态，佢行邪术，行一啲巫术，一啲嘅所谓超自然嘅能力嚟到去笼络人心或者欺骗人嘅心。佢而家见到使徒有呢种咁奇妙景象，佢个老我出现了，佢问使徒：佢可唔可以自己都能够？有呢种能力， 呢份系虚荣心。佢期待嘅，佢重视嘅，仍然系自己嘅成就。佢用自己嘅眼光，用自己嘅理解嚟到睇圣灵嘅临在呢件事，佢错过咗福音里边嘅真正意思。佢睇使徒嘅呢个嘅按手，就好似佢自己嘅法术咁样。佢仲未明白福音，仲未有一个嘅彻底嘅生命嘅改变，冇将呢个悔改嘅道理放喺心里边。彼得对佢嘅心态嘅回应系严厉而又不留情面嘅。我哋睇睇下彼得点同佢讲。我哋尝试一齐嚟到读第二十节至到第二十三节啦。预备起，彼得对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怀不正，你要为你这样的恶而悔改，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捆绑着。彼得话：你的银子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金钱买的。正正反映咗西门嘅心里边嘅价值观，佢睇重钱，睇重权力，仲过于神嘅恩典。呢句说话亦都反映咗西门嘅信，佢嘅信仰，佢信心嘅基础嚟得肤浅。佢信仰根基就好似耶稣形容引人听嘅福音之后嘅境况，喺呢个嘅种子撒落田里边嗰、那个比喻里边。被荆棘缠绕住嘅种子唔能够成长起嚟，呢啲缠绕对西门嚟讲就系权力，就系、是、金钱。佢羡慕使徒嘅能力同埋吸引力，受欢迎，受吸引。佢同样都想拥有呢种嘅能力。喺佢心态里边系一种操控嘅心态，佢想透过呢种权力。能力嚟到去凸显自己，佢想透过圣灵嘅能力嚟到去彰显自己。西门心里边为自己设想多过为耶稣基督，多过为上帝。彼得警告佢，警告佢佢会灭亡，因为佢喺神嘅道上边冇份。冇份嘅意思即系话。唔关你事嘅，呢个救恩唔关你事，呢个福气冇你份嘅。原因系佢心术不正，佢嘅心唔系真系为神而信，而系为个人嘅荣誉、为个人嘅益处嚟到去信耶稣。用另一句说话讲，佢嘅信并唔单纯，唔系真心。我觉得彼得的警告有意思，值得我们多加思考。一个人如果同神冇份是很可怜。我曾经一段时间去想过，如果神跟我说，李彦强你坐在一边不用做事，坐低，不用来了。当时我在教会都有这个的做紧儿童团契的职事，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怎么呢？一种很可怜、很孤单、很被冷落的感觉，我没有份的。以前有人叫我做强哥哥的，再没人叫你做强哥哥，没人叫你做强导师了，你没有份的。如果你来到人生的终局，你才发觉自己所做的事在神眼中是一文不值的。神告诉你，我不想你这样的，你不需要的，不是这样的。那种心情我想都很难形容。我想起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一个不留神，没好好预备自己，没留心 神的吩咐，就错过了神的恩典，其实真的很可惜。彼得的警告来得重要，来得语重心长。实际上彼得都是个过来人，彼得想挽回西门的心，叫他翻翻转头。彼得说，你要为你的这样的恶而悔改，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好体会到彼得同耶稣那种的有一段很微妙的隔离，三次不认主这种的体验。当他否定耶稣的时候，正正就是在否定自己。今天的彼得是一个过来人，他知道同神隔开冇份那种的可怜感觉。他鼓励西门早啲悔改，临崖勒马，唔好走向灭亡，回归神里面。有时候我哋可能都要留心自己会唔会喺不知不觉之中将神嘅荣耀摆埋一边。有时候我会諗，啊，人哋赞你讲得好，李生查经大得叻，讲嘢又好听，令到人好多好舒服，是不是就是沾沾自喜呢？是不是满足这种的感受呢？又或者我有没有去留心，究竟今天我有没有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器皿呢？神喜悦一个怎样的人呢？圣经很清楚讲了，我们要讨神喜悦。怎样去讨神喜悦呢？值得我们去深思。西门听到彼得的话非常震惊，他请求使徒的帮忙，求主来去赦免他。西门识惊，即是说他知道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识惊的人有得救的，不识惊才是大件事。识惊的人他会再次想回这件事情的发展会是怎样，后果会是怎样的时候，他会按住个考虑担心来去回应，怎样来应对。我很相信西门如果重新来到去在神面前去想他自己信仰的时候，重新去问自己信耶稣的态度的时候，神一定会引导他回转回来，令他真心来到去跟随神。这样西门的人生一定有不同的一个的转变，一个新的局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没有再记载西门的以后的事情。我相信路加医生的焦点不是放在西门上面，而是放在这个的信众的信心培育上面。因为如果没有真正地去明白福音的真理，这个信心不能够扎实，甚至乎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个耶稣基督的话，你信所信的东西没有意思的，没有意义的。路加医生继续引导读者来去思考这个教会传福音的问题，他再次提到腓利的福音工作。离开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离开了撒玛利亚城的地方，腓利转移到去到旷野。在26节至40节里面就记载了路加医生对这个事情的关注。他关注的就是教会怎样来到培育。他留意到要改变人一个人的心，不可以只是停留在神迹奇事上面，而是要扎根在圣经，扎根在神的说话里面。神迹奇事可能是一时的，是那刻你充满了激情的，是啊，神医治了我，我好回了。可能如果我只是留恋在这个的很奇妙的经历里面，我们信仰就只会在这个的神迹里面当中，我们的心就可能会再次期望有没有另一次的神迹呢？这个不是上帝要我们的心意，神要我们明白真理，是回归他自己身上。 在这个的《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第三十节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这句说话有两重意思。当腓利走近这个的埃塞俄比亚的官员，这位管银库的太监，这个财政大臣走在他身边的时候，这位财政大臣正在在读着以赛亚书，这个腓利竟然走过去讲了一句今日广东话的意思，你识不识的？你这句话问得来很有意思又很有技巧。这句话问得出来可能有两个回应，一是就是我不识你识，另一个回应就可能是懒醒，不过这些全部都是香港人的反应，这位太监不是这样反应。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你的生活里面同样问过人，喂，你识唔识啊？咁样，如果你未试过咧，就试下翻去下礼拜同你身边人问下佢，无论咩事情都好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识，佢唔识嘅，你就问佢，你识唔识噶？咁样，睇下咩反应啊啦，睇下咩遭遇。下个礼拜可以同我分享下你嘅经历。如果能够有呢个好似呢位太监嗰个反应咁样，你会点呢？诶，我唔识噶，你可唔可以教我呢？你能不能够好像腓利那样循循善诱来去指教他呢？无论是不是圣经的问题，你又会指教他？又或者如果真的有人问你圣经为什么怎样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怎样答他？怎样来引导他明白圣经明白福音呢？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这句说话有两重的意义。首先，对于读圣经的人来讲，明白圣经是有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了解，以致我们能够加强我们对他的信心。神学家安瑟伦有一句名句，他说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这句说话表示了理性对信仰的重要，而信仰的了解的基础是由我们对这位信心的对象来去建立的。即是说，究竟现在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个，以致我们能够去明白去了解他，以致我能够对他投以信任的一票。简单的来说，当我们知道这位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位创造生命的主，创造生命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去回应他。我们还是不是用一个得过且过算啦、不认真的态度来去度过我们人生，卸了我们的一生呢？卸这件事呢，其实呢就有两层意义的。对我来讲，我们可以呢卸我们的人生白白的走过，就是晒晒啦，冇用啦。但同样我们又可以带着一份荣耀上帝那种的一个的心情来到去卸我们人生。卸这个字其实可以另一个解释是松容面对。如果我们能够对耶稣对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很实在的把握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人生里面的生老病死各种的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松容面对，就不紧张了。卸有时候都给我们一种空间，一种轻散。当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紧密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将信仰当是我们生命生活上面一个的甜品，一个点缀而已呢？这个值得我们去深思。所以我们要去努力来去寻求明白真理。如果耶稣基督 是一位充满了怜爱，充满了恩典，他又见证着神的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很谨慎很郑重地来到去面对着他，去认识他呢？各位，埃塞俄比亚太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鼓励我们努力地来到去寻求明白，不耻下问地来到去认识真理，认识神。另一方面，你明白你所念的吗？这句说话对于我们一班身在，即是作为在这个的教导即事上面的人来讲，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是不是真的很明白所教的所讲的呢？而我又愿不愿意很努力地来到去将自己所明白的所知道的和人家分享呢？腓利的侍奉正正是我们的鼓励，主动地来到去关心身边的朋友肢体，随时地来到去愿意来到去关心他们的对信仰的问题，帮助他们认识神。这个是你和我的责任，不单只是教导即事的人的责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门徒说颁下了一个大使命，同样都是讲这个要求，要求我们去到地极不同的地方来到去传讲他所教训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去留心。今天是教育主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学习真理上面能够跟大家一同的进步，不要介意多还是少的进步，重要的是一起来到去彼此在圣经上面有交流，一起用圣经的原则道理来到去行事为人，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带领，那种真实的见证。甚至乎我鼓励大家完了崇拜之后能够吃饭的时候都讲一下啊，圣经有什么提醒这个礼拜，或者刚才讲到李艳强讲错些什么，讲漏些什么呢，可以去分享，可以是互相来去鼓励。因为这个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见证神的恩典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是他喜悦的事情。在威斯敏德神学院里面有一句名句提醒我们，他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去荣耀他自己，是很有意思的说话。如果你记起主祷文的时候，头那几句就有这个含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怎可以令到人家尊上帝的名为圣呢？是你和我的功夫和责任。如果你今天在这个教导即事上服侍的，我为到你感谢神，与愿神继续赐福你的服侍，令到你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带来更 多人的祝福。如果你正在学习里面，我都为你祈祷，求神加添你的悟性，令你更加明白真理，以你更加成为身边人的鼓励。如果你还未翻主日学，或者又没有参加查经班的，我鼓励你走去圣经班里面，去在查经班里面，或者你会说喂，我什么都不懂，很尴尬的，不要紧，去到里面去听一下，不出声都可以的，你不出声人家不知道你懂多少东西的，你越不出声人家以为你越懂得很多东西的，就好像我们都不是懂很多东西，搏命在讲东西。你去到圣经班里面听一下，听人家的分享，你会发觉你会觉得很多很多奇妙的经验听入你的耳中，你会觉得获益良多。试一试进入圣经里，进入圣经里面跟真理和你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做一个互动，你将会有奇妙的一个的体会。安瑟伦这位神学家对于明白真理有一个很重要的鼓励，他是他自我反省，他说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绝不会理解。 安息伦的意思就是我唯有我信了知道了这个信心的对象的时候我才能够一步一步建立我的理解明白对神的认识由信仰开始由信心开始就好像一班撒玛利亚人这样见到神迹奇事大能信了了但不是停留在这个信的那个的转变的经历里面而是追寻明白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去寻求理解以致你能够更加跟这位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你会发觉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愿神都赐福他的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求你来到去将你的说话留在我们心里面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愿神来到去时刻给我们提醒我们要好好明白真理明白圣经以致叫我们的人生活得精彩活得有力我们今天能够松容面对着人生里面种种的各项的大大小小的挑战困难的时候是因为有你的应许有你的说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求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经留在我们我们多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的祈求阿们这时